凯瑟琳杜大小姐。
那天下午，炎夏蝉鸣得很厉害，艳阳高照。下了早班的我正在单身宿舍里掩面大睡，突然间门铃大作，人事部经理玛丽王探头进来，满面春风地说：“梁三，这是凯瑟琳杜，你的新室友。”我透过蓬乱的刘海儿，看到了那个即将要和我同居的人，向后侧了侧身，有趣的杜大小姐就此挤进了我的生活。杜小姐1.6米的个子，很丰满，宛若酵母放得正好，热气腾腾，刚出锅的白富强馒头。厚厚的嘴唇，悬胆的鼻子，除了有神的眼睛不够大之外，别的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遗憾他们的排列的确十分滑稽。他将头发烫成小小的卷儿，紧贴着头皮，很酷的样子。我一直以为酷像是那种高高瘦瘦的豆芽型的女生装扮的，稍胖一点的便会变得不伦不类。杜大小姐却不为然。我觉得我就是好的，重要的是自信。梁三同志，天下美女，舍我其谁？她充满怜悯地看着我，好像胖的是我，而不是她一样。杜大小姐装扮完之后，总是满意地对着镜中的自己做一个飞吻。啊，一个美女横空出世。每当这时候，我总会按捺不住哈哈大笑，因为她实在算不上什么美女，只要不丑，她的化妆术就堪称高明了。涂了粉上了口红的杜大小姐，最多也就是从新鲜出炉的馒头成了刚刚出锅的寿桃而已。那个寿桃从镜子里斜着眼不屑地望着我说：“你笑什么？你这个灰头土脸的黄脸婆。”灰头土脸的黄脸婆掩面睡去，杜大小姐开始在衣橱里找衣服，并不厌其烦地将有限的几件套装换来换去，在我们充满了香水的房间里空空地造出一种奢华的气息。最后的程序是对我做一个远距离的飞吻。拜拜了 Darling， 美女出击去了，便如风一样的远去了。不同的部门决定了我们不同的作息，但凡有共同的闲暇，杜大小姐就会约我一起去餐厅吃饭。她总是要点许许多多的菜，然后狼吞虎咽。她常常说：“现在不吃，更待何时？难道等到廉颇老矣啊？”真是至理名言。于是，两个女人一起大吃，一起小酌。酒肉朋友这个概念，就是自从交了这个朋友之后，我才真正理解的。喝了酒的他异常的快乐，他会对服务生大送秋波，并高声说着胡乱的洋文，他会放肆的大笑，惊得四座侧目。那个时候，我是多么想装作不认识他呀。喝完了酒，我们便在月光下往宿舍里走。深夜是放松的时候，夜风轻吹，园区内的植物们亭亭玉立，散发着生命的生息，让人快乐而安静。杜大小姐往往趁着酒兴和夜色跳进花丛里，哦，她居然还可以跳。她奋身不顾地折一些玫瑰来，然后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没人送，我自己折。”当她说真话的时候，我明白她已经醉得淋漓尽致了。有一天，他兴冲冲地冲进宿舍。哎 ，Darling， 他说：“见着我们的 Miss Doubles 了吗？他可真酷啊 ！Miss Doubles 是酒店新来的销售总监，瑞士人，金发碧眼，挺漂亮的。”我淡淡地说：“酒店里漂亮优雅的女人比比皆是，却没有见过一个酷的。我很想知道，酷在杜大小姐眼里 究竟是怎样的概念。
酷，酷什么？
哎，我可以在办公室里抽烟了。今天 Annie 递我一支烟呢，跟我吸的还是同一个牌子。不管是在我俩共处的高职的公寓里，还是在销售部的办公室里，我们的烟民杜大小姐一直坚强地在四面楚歌里吞云吐雾。凯瑟琳能很快地称 Miss Doubles 总监的昵称。显然，那个美丽的瑞士女人在给了杜大吸烟自由的同时，也让她扬眉吐气地站立起来，从而给杜大小姐留下了非常美好的酷的印象。
我看不出有什么酷，不过是一个烟鬼碰上了另一个烟鬼而已。
我没有抬起眼皮地说。杜大小姐高兴地不停地搓手，毫不在乎我的不屑。她的欣喜若狂又受宠若惊疯模样告诉我，她显然还沉浸在那支烟带给她的快乐里。
好吧好吧，为了千里马终于找到了伯乐，我请你喝咖啡庆祝庆祝，
他最后说。那个周末，我们一起坐在了三里屯的 Jack and Jill 酒吧里。
哎，这家好，我常来，你点吧。
杜大小姐很大方地将酒水单甩给了我。我看了看价格不菲的酒水单，还是将任务推给了她。你点吧，既然你常来。杜大小姐重新拿过酒单，低头仔细地研究了一番，然后抬起头来向左右飞快地顾盼了一下，压低了嗓门说，
亲爱的，咱还是去吃饭吧，在这里喝两杯咖啡的钱足够买一瓶雀巢的呢。50大元可以吃东坡肘子，外带一些绿色植物了。
杜大小姐说完那些话，便噌的一个箭步窜了出去。这个家伙也有动如脱兔的时候，让我大跌眼镜。出去之后，我问他：“
你来过好多次，居然不知道价钱吗？”
他面不改色的哈哈一笑说：“我这样的美女，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我付账啊？只有跟你这个恶女人在一起，我才付我的那一份呢。”哦，天哪！于是那个晚上，自然又是 AA 制。我至今也没有吃过我们杜大小姐的饭。跟杜大小姐一起相处的那个夏天，我常常在深夜被她的哈哈大笑所惊醒。一个在梦里都能笑得如此痛快的人，我相信她真正的快乐。一次她笑醒之后，抬起头懵懂地看着月光下，静静地望着我。他兴奋地说，
我梦到签成了一个合同，刚签完我就笑醒了，
你说我是不是要发大财啊？
在惨淡如水的月光下，他的脸红扑扑的像秋天的苹果，渴望成功的眼睛星星一样闪闪发光。
发你的大头财啊！
苦于失眠的我又好气又好笑。
嘿，你这个没有阶级感情的家伙，恶女人梁三。
他嘟囔着，还没有翻完身，就又响起了轻微的鼾声。大小姐干活是很卖命的，她常常在桌上和床上铺满了客户的资料，一个人在那儿摇头晃脑的研究，并常常的自言自语。只要呼机一响，就是他睡得再沉，也会鲤鱼打挺似的从床上弹起来，向桌上的电话机做老鹰似的俯冲，并同时使劲儿地清着嗓子，一边用最甜美的声音去面对那些生意。即使他的满头发卷还横七竖八地招摇着，即使他的目光还有梦的痕迹，他还是能很快地进入职业场的角色。他做这些只需要6秒钟，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她向来是以职业女性自居的，并且对自己获得销售业绩十分满意。的确，她是我们酒店里最出色的销售。
有一个休息日，我在国贸闲逛，远远地看着他从这家公司进那家公司，手里居然还拿着一个购物袋。这天也是他的休息日啊，原来他趁着购物的机会做客户拜访。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眯着眼睛说，
我已经笑了3个小时了，对不起啊梁三，我不能为你展现我优美而富有吸引力的微笑了，我的笑的肌肉实在是笑不动了。
夏天过后，我离开了那家酒店。那座高耸的建筑、美丽的园区和设备齐全的宿舍，都成为了身后远距离的风景，而杜大小姐就是所有风景的亮点。离她远了，我更从心底里认同她，这是一个优秀的女人，尽力的工作，精彩生活，乐观、健康、自信、自爱。在夜不能寐的深夜里，她梦中的笑声如此真切地响在我的耳边，于是不管夜有多深，我会很熟稔地拨打那个号码，然后想象着他的鲤鱼打挺，计算着他俯冲的速度，果不其然的在预期的6秒钟之后，就会听到甜美如宁波汤团的声音。那时候这个声音会说，
你这个恶女人又在半夜里来骚扰我，别挂电话啊，等我去拿烟缸来。